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首都遭飞弹攻击，几乎全连续爆炸声；美斯发布结束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威胁仍然是打击重点；美驻联合国大使说俄入侵乌克兰或引爆难民潮；美禽流感疫情扩大，特拉华州120万只鸡染病；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的罪行；香港财政预算案推暂缓追租再派消费券。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真理部今日引述乌克兰内政部官员讲法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的军事指挥中心遭到飞弹攻击。路透社驻基辅的记者说，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一连串爆炸声。乌克兰外交部长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随着俄罗斯24号凌晨突袭乌克兰，布伦特原油冲到100美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晚间表示，有情报显示俄军似乎已经准备好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侵略。俄罗斯已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跨越乌克兰边境的最后准备点，从北到东再到南边。虽然恐怕爆发战争，布林肯仍然重申有机会以外交方式避免重大侵略。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结束前总统川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了中共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强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持续通过各类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法活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司法部将启动新的战略，将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由中国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指出，这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并通过非法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迫害美国境内的个人，同时在经济方面盗窃美国的科技和研究，并逃脱出口管制。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启动，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的三年里面，包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内的几十名嫌犯向司法部承认被指控的罪名，部分被判入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今个礼拜三发出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我们预计将出现新一波难民危机，全球会面临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可能导致500多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他表示，这一场战争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果。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单止对所有乌克兰民众造成威胁，亦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今个月初，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目前美国正同波兰军方合作设立应急中心，准备接收难民。乌克兰的另一个邻国匈牙利在2015年难民潮之后建立了严格的难民和边境制度。匈牙利今个礼拜表示将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部署军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入侵 以及可能涌入的乌克兰难民。美国特拉华州23号表示，州内一座养鸡场有120万只鸡感染高度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株，造成美国鸡只和火鸡死亡的禽流感疫情明显扩大。加上特拉华州最新染病的鸡只，美国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大约165万只禽鸟感染了禽流感。这一波疫情令到养鸡农损失惨重，不单只要扑杀鸡只，出口亦都遭到限制。日本已经禁止特拉华州鸡蛋进口，养鸡业者再受到影响。州政府官员说，特拉华州新堡县这座养鸡场的所有染病鸡只都将遭到扑杀，不会进入食物系统。他们还说，鸡肉产品食用无安全疑虑，不会对人类造成健康风险。这座农场感染的是 H5 病毒，这种高病原性的病毒株会造成鸡只大量死亡。最近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商业养鸡场和野鸟感染的禽流感都属于 H5 病毒株。官员表示，特拉华州这一波疫情是这个州2004年以来首次出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疫情，目前不清楚这座农场是怎样受到感染的。美国司法部礼拜三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20岁的库克等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以宣扬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罪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名被告承认为了推行白人至上意识形态而策划攻击能源设施以便损害经济，在我们国家煽动分裂。司法部致力于调查并终止这一类恐怖阴谋，追究肇事者的罪行责任。司法部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准备执行摧毁能源设施的联邦犯罪。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近期报告说，国内极端主义分子至少在2002年以来已经制定了可信而有具体的计划攻击电力基础设施。报告警告说，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分子可能会继续策划并鼓励对电力基础设施发动实际的攻击，目标包括全国各地6400多个发电厂和45万英里长的高压输电线。报告并指出，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内部帮助是不可能造成很多州停电的，但他们可以造成伤害。这三名被告每个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监禁。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几月之间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的增幅。星期三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两年以来一日之内的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底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礼拜三首次透过视频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及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业及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拖欠租金的时候采取拉人封铺，亦就是拘捕和封闭店铺等追租行动，并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在预算案公布前夕，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傍晚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两人，餐厅食肆今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开战，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俄对乌克兰动武，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股市暂停交易。纽约市长说，几周内将取消疫苗强制令和疫苗护照。北韩封锁令到几千万人饥饿，人权专员呼吁供6000万剂疫苗缓解。 日本驻华外交官遭拘禁几个钟头，日方严正抗议。全球国家债务升至$3,030,000,000,000，新兴市场尤其严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莫斯科时间24日凌晨5:30，普京发表一场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这个意味着乌俄战争已经打响。普京在谈话中表示，我已经决定进行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俄国和这些乌克兰军队的对抗不可避免，开战只是个时间问题。并说形势要求俄国采取果断和迅速的行动。不过普京亦说俄罗斯并不打算占领乌克兰。对于俄乌开战，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说，今晚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关闭领空，将部队调入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并将部队调入战备阵地。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他们敦促普京不要发动攻击。目前乌克兰航空通告已经警报民用飞机，由于对民用航空的潜在危险，乌克兰领空已经暂时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宣布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上上宣布暂停今日的交易。莫斯科证交所在网站声明中表示，所有市场交易已经暂停，一旦恢复会在稍后另行宣布。圣彼得堡证交所亦宣布停止交易，并且在声明中说，禁止在任何交易模式之下落单及签署合约。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正以精准武器锁定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施、军事机场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飞行都会遭到高精准度武器瘫痪。当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并以飞弹和火箭打击锁定的乌国城市。库列巴强调，这个已经是侵略战争，乌克兰会自卫而且赢得胜利，世界必须即刻制止普京，而家就需要拿出行动。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三表示，纽约市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逐步取消 COVID-19 疫苗接种强制令和疫苗护照系统等措施。纽约市疫苗护照系统在2021年9月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内生效。就具体几时取消疫苗护照系统等强制措施，市长亚当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近日以来，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已经决定取消他们的疫苗护照措施。星期三，芝加哥市长洛里·莱德福特宣布，从2月28日开始，这个城市某些地区的口罩令和疫苗强制令将被取消。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昆塔纳星期三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制定一项策略，提供朝鲜最少6,000,000剂 COVID-19 疫苗以缓解它的封锁，防止朝鲜2,600,000全国人口面临饥饿的人道灾难。昆塔纳星期三在韩国首尔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两年封锁已经导致2,600,000全国人口面临挨饿的边缘，提供疫苗可能是一个说服朝鲜缓和封锁的办法。昆塔纳说，朝鲜人口开始接种疫苗势在必行，这样朝鲜政府就没有借口维持关闭边界。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朝鲜是否进口了任何 COVID-19 疫苗。而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的疫苗共享计划已经削减分配给朝鲜的疫苗剂量。日本外务省星期三表示，一名日本驻北京外交官今个星期一一度被拘禁几个钟头，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外务省表示，一名外交官被捉的时候正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工作，中共的拘禁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公约规定，外交官具有豁免权， 日方要求中共道歉。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一名匿名官员透露，上述外交官在21号晏一点的时候被释放，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迹象。他根据规定未透露被捕外交官的姓名和其他具体情况。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债务报告，2021年全球国家债务一共增加了10万亿元，升幅虽然低于2020年的33万亿元，但2021年新增的超过80%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升至近100万亿元。报告还说，如果美联储今年开始大幅加息的话，将会令到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再融资的时候面对庞大压力。另外，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升势令人关注。出乎意外的是，全球债务对 GDP 比率2021年降至 351%，比2020年的 360% 稍为好一些，主要是受惠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强劲。目前作为环球经济前景的有效指标，韩国出口及 Caterpillar 销售数字去年下半年起增速都有所减缓。其中韩国出口按年增长已经下滑至 15.2%， 而 Caterpillar 是全球和北美销售增长已经由2021年中的 20% 和 32% 减缓至第四季的 7% 和 1%。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已经是明显转弱。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七国集团驻七的领导人礼拜四就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举行了视频峰会，会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全球七个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七国集团正在提出严厉和协调的经济以及金融制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的所有伙伴和成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袭击，与乌克兰并肩作战，并大声反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基本原则的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在与驻七领袖召开紧急的会议之后，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及对俄罗斯的出口限制。他还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与普京交谈。国务院礼拜四证实，在乌克兰政府因俄罗斯的入侵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之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正式暂停运作。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前被临时转移至乌克兰利沃夫工作的核心团队目前暂时在波兰工作。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宣布，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将暂时迁往波兰。当时俄乌冲突尚未升级，这个是美国两个礼拜内第二次转移大使馆办公人员。本月中旬，国务院宣布将使馆员工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移到距离乌俄边境更远的利沃夫。国务院礼拜四强调，该机构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远程办公，继续与乌克兰内外的人士沟通和协调。声明称，我们采取谨慎的预防措施是为了员工的安全，但这个嗜好无损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或承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已经搅乱了整个国际市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高涨，导致股市与石油、黄金价格都出现了恐慌性的波动。在礼拜四，多国股市创下历史新低点，而原油价格亦出现火箭式攀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大宗商品市场亦出现波动，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40%，铝和镍的基准合约价格上升至约10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紧张局势的升级， 黄金以及美国国债的价格上涨，交易最活跃的黄金期货合约涨破每盎司$1,950，创下2020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华尔街对冲基金甚至已经把一半的权益类资产从股票转移投资大宗商品。他们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全球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受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影响，金融市场这个礼拜遭遇滑铁卢，多数富豪的财富受到损失，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亦不例外。由于马斯克的资产主要依赖 Tesla 的股价，在这个礼拜他的身家因 Tesla 股价下跌出现大幅度缩水。受全球避险情绪影响， Tesla 公司股价连续第四日下跌，达到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个礼拜三，马斯克的财富损失了$133亿，跌破了$2,000亿的门槛。彭博社的亿万富豪指数显示，50岁的马斯克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尽管如此， Tesla 公司的股票因为地缘政治等问题遭到大量抛售。在今年的前两个月， Tesla 的财富已经蒸发了$717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兵开战之际，礼拜四中共派遣9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遭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驱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少将表示，国军持续加强联合情监侦，严密监控台海周边的状况及军事动态，三军战备部队维持常态戒备，保持高度警戒，掌握各种症候及威胁，强化危机应对。在俄罗斯展开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乌克兰的医疗卫生部长维克多·利亚什科礼拜四说，在俄罗斯军队的袭击中有57人死亡，169人受伤，包括战斗和非战斗受伤。该国卫生系统正紧急调整，为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腾出医疗资源。俄罗斯的袭击破坏了乌克兰马里乌波尔郊外军事设施的雷达阵列和其他设备。 CNN 的报道，乌克兰内政部礼拜四证实，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和其他三架身份不明的直升机在基辅地区被击落。乌克兰内政部官员表示，袭击已经造成全国各地数百人的伤亡，不过目前仲不清楚确切的死伤人数。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应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问题上存在重大的分歧，一派担心局势升级，一派则敦促采取强有力的网络攻击措施。四位政府的消息人士向 NBC 新闻透露，拜登政府尚未做出决定是否使用网络攻击的方式报复俄罗斯，但他们表示美国情报人员正在提议使用网络武器。他们的选项包括破坏俄罗斯各地的互联网连接、关闭电力、篡改铁路道叉，以阻碍俄罗斯重新供应其部队的能力。此外，有消息称克里姆林宫的网站一直处于宕机状态。美国陆军发言人礼拜四表示，美国陆军部队正在准备前往波兰与乌克兰的边界地区，以帮助处理进入波兰的乌克兰难民。俄罗斯从海陆空入侵乌克兰，进一步激发西方紧急回应。北约礼拜四宣布，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怕袭击，北约将增加其东翼的陆海空军事部署。北约发布声明说，俄罗斯的行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将产生地缘战略后果。北约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所有盟国的安全和防御。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多个城市。乌克兰报告称，大批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切尔尼戈夫东部、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地区。俄罗斯军队仲从海上登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以及马里乌波尔。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24名白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支持并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政府曾经表示， 如果明斯克允许俄罗斯从其领土上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他将面临迅速和果断的制裁。礼拜四的制裁对象包括两家白俄罗斯国有银行，以及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和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沃尔福维奇。香港政府在2月24号礼拜四公布的疫情信息显示，疫情在急速恶化，确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增加8798例，亦是这项数字连续第日保持在8000人以上。此外，一采阳性病例大幅增加，超过了1.7万例，有50名患者死亡。面对香港疫情日益严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不同寻常地向港府发出特别指示，要求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此外，港府采取了大陆的做法，对700多万香港居民展开全员检测，大陆提供检测所需要设备，而且还派出医护人员和专家进入香港进行协助。这个标志着大陆对香港疫情防控的正式介入。礼拜四，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全球资本市场随即剧烈波动，而当日宣布开战的俄罗斯，其股市更是出现暴跌，跌幅近50%，市值蒸发高达259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宣布俄军将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投资者显然加快了抛售俄罗斯股票的力度，美国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道琼斯指数跌 2.26%， 标普500指数跌 2.45%， 纳斯达克指数跌 3.45%。 早起俄罗斯出兵的前日，美国的股市亦普遍下滑，欧洲市场开盘后同样狂跌，英国基准富时100指数收跌 3.8%，德国的达克斯工业指数下跌 4.35%， 法国的 CAC40 指数下跌 3.48%。 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宣布，作为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的一部分，英国将制裁100名个人和实体。英国首相称，这是针对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严厉的一揽子制裁措施。约翰逊公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所有俄罗斯主要银行的资产，以及禁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融资的计划。制裁包括立即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品，并计划限制俄罗斯国民可以在英国银行存款的金额。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警告本国的商界，俄罗斯经济将受到限制。在礼拜四，白宫正式发布了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并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计划。该计划是基于内阁7个部门对于美国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之后所制定，对本年度提升关键供应链的长期弹性以及联邦政府弹性制度化给出了指引。拜登总统在去年2月24号签署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要求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四项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以摆脱对海外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的依赖。白宫在礼拜四发布的声明中称，拜登政府在上任后的6个月内完成了对四项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全面审查，确定了这些供应链免受各种风险和漏洞影响的解决方案，并首次建立了供应链中断工作组，以应对疫情大流行对经济复苏造成的影响。根据 Zero 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去年房屋的平均价格上涨 19.6%，2021年全美新增了146个百万美元城市，总数达到创纪录的481个，这个亦是一年内增加最多，涨幅达 43.5%。 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田纳西州首次出现百万美元的城市，而加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平均房价超过百万美元的城市数量最多，百万美元城市中有 44% 是位于加州，其中大多数位于罗省和三藩市等沿海地区。根据美联储圣路易士分行的数据， 目前美国房屋的中位价为408,100美元，比2020年1月高出85,500美元。中位房价的大幅上涨，主要是长期房屋短缺的结果，而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强劲购房需求，以及新屋建设中断，加剧了这种情况。这次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入侵严重误判，俄罗斯国内后院起火；印度总理出招数，普京接电话；赴美中国留学生再被盘问，华春莹发火；拜登对俄罗斯嘅额外制裁到位吗？专家有话讲。联合国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乌克兰紧急救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终于爆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谴责。霍士新闻报道，美俄关系专家认为，普京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严重误判，已经玩过火，那是对俄罗斯几十年的毁坏，对乌克兰的损害亦非常之大，对整个世界亦要付出代价。而且乌克兰国内已经出现了后院起火。首先，俄罗斯一个排的士兵进入乌克兰之后，在战场上向乌克兰军队投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洛娃 Oksana Makarova 24号透露，他从乌克兰总司令处得到消息，来自克默罗沃州的第74摩托旅第一个排投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被派到乌克兰杀乌克兰人，还以为是去执行其他任务。他还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斗志很高。同时，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39座城市掀起反战示威活动，俄罗斯警方拘捕了最少389人。俄罗斯人权组织 OVD Info 甚至宣称，有超过1,700名抗议无故攻击乌克兰的示威者被逮捕。莫斯科中心的普希金广场 Pushkinskaya Square 24号数千人走上街头发起反战潮，他们高举拒绝战争同乌克兰人站在一起等反战标语，有些人当街销毁自己的护照，挥舞着乌克兰国旗表示支持，大多数人高举写着我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感到非常抱歉的海报声泪俱下。俄罗斯人尽可能透过集体声浪隔空向总统呼吁，在不满情绪中抵制普京的决定。推特上除了可以看到无数的俄罗斯人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愧疚，还有些画面流传出俄军纷纷缴械，影片中冰天雪地上散落一地的俄军制服和装备，还有一架没人留守的装甲车，车门大开被弃置在路边。民众放上推特写低，战争第一日，这些散落一地的足迹已经证明他们投降了。威斯康辛大学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 Yoshiko Herrera 表示，在俄罗斯这将是一场极其不受欢迎的战争，即使对亲普京的人来讲亦是如此。150位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官员同一日签署公开信，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暴行，并警告他灾难性的后果。公开信表示，谴责普京个人下令对乌克兰发起了一场没有也不可能有理由的侵略战争，俄罗斯民众并不支持，并强调只有大规模的谴责才能够制止这场战争。联署了这封公开信的有莫斯科、圣彼得堡、大诺夫哥罗市等地的议员和官员，由于普京一向严厉控制不同意见，那是俄罗斯官员罕见的一次站出来反对普京。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认为，从历史上看，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敌对程度并没有达到可以证明这种暴力入侵的地步。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更似是兄弟而不是敌人。乌克兰家庭乌克兰人被杀的画面，普通俄罗斯家庭是不会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有137名乌克兰人死于当日的战事，316人受伤。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俄军24号朝乌克兰发射了160枚导弹。视频人士王克认为，俄乌战争是一个悲剧。第一，俄罗斯乌克兰都是东斯拉夫人国家，兄弟之邦，为什么同室操戈呢？第二，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创伤至今未完全愈合。第三，俄乌和相关方美国、欧洲、北约现在斗争激烈，而他们真正的共同敌手却是中共。俄罗斯毕竟抛弃了共产主义，美欧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付出应有的精力，帮助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平衡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各自合理的安全期望，在善意而不是敌意为基础，实现北约转型和扩大，让俄罗斯最终亦能够加入北约，这是抗衡中共恶魔之所需，亦是历史的大格局。为缓和乌俄事态，有国家游走在其中做努力。印度外交部24号深夜发布新闻稿，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同俄国总统普京通电话，莫迪呼吁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事件，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回归外交谈判和对话。莫迪在谈话中重申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国和北约之间的分歧只能够通过诚实并且真诚的对话加以解决。他还提到对于印度在乌克兰的公民，特别是学生的安危感到忧心，高度期望他们能够安全出境并返国。普京则对莫迪简述目前乌克兰的最新发展。印度方面表示，双方元首同意官员和外交团队将持续针对热门议题维持定期联系。媒体印度斯坦指出，由于印度和俄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乌克兰驻印度大使波里克哈伊戈普拉卡因此寻求新德里的介入。与此同时，印度外长苏杰生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通话。另外，普京入侵乌克兰，中共至今不敢用侵略这个词来定义。有评论认为，中共希望普京打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够直接同美国或北约交火，那就等于911事件重演。中共不但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甚至还可以迫使美国扭转对中共的对抗态度，变成美俄相争，中共得利。普京和拜登都应该心中有数，尽管普京悍然对乌克兰动手，但他不想同美国和北约直接交火。普京如果控制了乌克兰，而拜登和欧洲又拿不出有效应对的方案，这样欧洲秩序被打乱将成为现实，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格局重组的变局。有消息指出，近日又有多名中国留学生赴美时，受到美国边境官员长时间的严格盘查，甚至有些被遣返。据这些中国留学生反映，美方直接询问他们是不是拥有中共党员的身份等问题，期间他们被长时间限制在一个地方，并在这段时间内被禁止和他们的亲友和当地的中共领事馆联系。美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的谨慎态度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发火。在24号他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宣泄不满，说美方是打压中国留学人员，是阴暗心理，是丧失自信，不会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等等等等，还要美方不要滋扰中国留学人员。但外界相信美方这些举动和此前的川普政府禁止和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的规定有密切关系，并且仍在发挥效力。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中共利用留学生间谍窃取美国机密。亦有人认为美国议员不久前提出的 禁止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属赴美就读美国大学的重磅法案，有明确的针对性。从华春莹和中共的反应看，就真是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了。俄罗斯开启战争，拜登政府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指责普京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这场战争，现在他和他的国家将承担后果。新的制裁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的代价，并尽量减少对美国和盟友的影响。新制裁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 Sberbank 和他的25家子公司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对俄罗斯第二大银行 VTB 和他的20家子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对其他三家俄罗斯大型银行 Odkrity、 Sovcom Bank、 OJSC 和 Novikom Bank 进行全面封锁制裁，切断13家俄国大型国有企业从美国市场集资的途径，对俄罗斯精英和家庭成员制裁，名单中有多名和普京关系密切的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对俄罗斯军队的制裁，对俄罗斯的某些技术的进口进行制裁等。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制裁，涵盖俄罗斯十大金融机构，将对该国的经济造成迅速打击，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直接制裁，拜登说仍有待讨论。拜登表示，美国不是单独执行制裁，欧盟27个成员国和7国集团成员将联手出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亦分别宣布各自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或支持其他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制裁。但霍士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对盟友的表现感到有些不满，他发表声明批评盟友国家只是远远地看着乌克兰被迫独自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并询问各国的制裁对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起到什么作用。他说，今日早上我们正在独自捍卫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昨天一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正从远处观看。但他仍坚信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相信他们能够赢取这场战争，俄罗斯将是发起谈判结束战争的一方。至于乌俄局势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很多美国专家亦有不同的看法。霍士新闻的名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早前对一名美国前国会议员进行采访，这名议员点出了颇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表示，拜登政府是能够结束这场危机的，并阻止和俄罗斯爆发战争，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和北约的军队就能够部署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政府会认为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事实是目前拜登和北约领导人并没有计划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却都不直接讲出来并做出保证。这位前国会议员指出，结束这一切阻止战争的方法一清二楚，为什么要面对如今的情况？咁都指向一个结论，如果能够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世界将进入新的冷战，军工复合体开始赚更多的钱，咁比对抗基地组织或者为基地组织制造武器赚得更多，咁边个负责出钱呢？美国人民、乌克兰人民同俄罗斯人民，咁反而损害咗美国嘅国家安全，但控制大量政客嘅军工复合体赢咗啦。他们急不及待地数钱。联合国秘书长25号宣布将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联合国对乌克兰的紧急人道交换。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并两度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撤军。法广报道，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俄罗斯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不可接受，但感并非不可逆转。他同时亦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规模是欧洲数十年来所未见。乌克兰至今已经传出数十人罹难，全国弥漫着恐惧、愤怒和恐怖的气氛。古特雷斯表示， 联合国特别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2000万美元来因应紧急需求，无论他们是边个或者身在何处，保护平民必须是第一要务，将他们从战祸中拯救出来仲是为时未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导弹击中基辅，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直指普京，白宫宣布将制裁普京。蓬佩奥斯帕演讲，守护美国，寸土不让。二十大遭遇逆流，习近平再度急叫稳。港疫情再创新高，专家估计约200,000染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五，俄军继续缓慢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首都基辅部分地区以及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附近地区继续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位要求匿名以便讨论情报内容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自从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在攻势中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多数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队。但是这位官员说，情报显示俄军的行动没有好像俄罗斯指挥官所希望的那么顺利。俄罗斯方面失去了一些气势，这位官员说，他们推进没有深入到我们相信他们预料自己会推进的深度。尤其令人注意到的是，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势似乎陷入僵局。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讨论谈判的地点和时间，几乎准备好就停火和和平展开谈判。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较早时候说，莫斯科准备派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基辅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提出和乌克兰谈判是企图拿着枪杆子进行外交。他说，如果俄罗斯对外交解决是认真的，就必须停止轰炸乌克兰。星期五2月25号，北约宣布北约反应部队 NATO Response Force 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启动。北约盟军最高指挥沃尔特斯 Todd Walters 将军启动了由盟军陆海空和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国部队，可以迅速部署以支持北约成员国。北约反应部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的快速反应部队，包含海陆空三军和特种部队。该部队建立在2003年，旗下还包括第一常备北约海上集群。反应部队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任何美国或北约部队进入非联邦成员的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在东欧部署，以帮助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动感到紧张的北约国家，但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星期五2月25号，俄罗斯军队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过后，基辅爆炸声不断，美国警告说，俄罗斯正在寻求包围基辅。乌克兰总统呼吁与普京直接对话。普京在与习近平通话时亦透露与乌克兰对话的意图。美国中文网报道说，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施加制裁。早前美国的制裁避免涉及普京本人。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下午的简报会上确认了这个消息。他表示，制裁针对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普京的国安团队，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沙奇表示，美国的制裁还包括旅行限制，感意味着普京和拉夫罗夫未来将无法前往美国。欧洲的制裁不包括这个内容，不过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其他细节。据媒体报道，早前欧洲通过的一揽子制裁，包括冻结普京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资产，英国预计亦很快采取类似的措施。白宫星期五证实， 美国将同欧盟一起直接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将同他们一起制裁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和记者说，我希望今日下午较后时间我们会有更具体的细节。早前两位熟悉这个决定的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计划最快在星期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制裁。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其他俄罗斯官员可能亦会被包括在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领导人将成为要俄罗斯经济和普京的核心圈子付出代价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目标。这个星期美国两次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和主权债务进行新的制裁，切断他们和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对普京进行单独制裁可以有多大的成效。普京公开声称他大约有14万美元的工资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并将他的资产列为两套公寓和几辆汽车。对普京制裁的消息受到乌克兰驻美国外交官的欢迎。2月25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 年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上午11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呼吁美国这一代人站起来守护美国的伟大。针对正在发生的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蓬佩奥说，这个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现出阻止侵略的决心。蓬佩奥表示，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当我们发现伊朗试图攻击美国士兵时，我们立即出手击毙了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我们勇敢地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我去北韩面对金正恩时，我问他要三位美国人质，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给他。而且我们要求他不可以试射导弹，我们成功了。蓬佩奥说，上一次美军面对苏军是在冷战时期，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驻西德的陆军军官。那时为什么苏联没胆攻击美国？为什么川普执政四年里面俄国没胆攻击？是因为我们采用了同一个战略，美国第一。我们同全世界说，不允许你们对美国乱来。蓬佩奥说，当中共驻侯斯顿领馆偷窃我们的医学和能源机密时，我下令关闭了侯斯顿领馆。那时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务院是几咁不高兴？但是我不理得他们。蓬佩奥说，在过去的14个月，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男性运动员摧毁了女子游泳运动，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跳升四倍，13位美军丧生在阿富汗。所以这一切他不觉得高兴，而是觉得悲伤。蓬佩奥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见识到形形色色的美国敌人，但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是在内部，他们破坏美国，将伟大的美国讲成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童美国的伟大。蓬佩奥说，在过去的14个月，他走遍美国，从田纳西到加州到俄亥俄到佛罗里达，做乜嘢呢？佢话佢帮助各地嘅竞选人，包括说服连校区委员会喺边度开会都唔知道嘅爸爸妈妈出马竞选学区委员，以及地方检察官同各种基层嘅选举。蓬佩奥喺结尾时呼吁，美国嘅伟大唔能够喺我哋呢一代人嘅看护下丧失，守护美国嘅伟大要寸步不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25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今年召开二十大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25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国务院计划提请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社会工作报告稿，审议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1年中央巡视组重点工作情况报告等。 会议强调，今年将召开二十大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提出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大局。会议说，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成效明显，发现金融单位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有些问题带有共同性，必须认真解决。报道说，会议对中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2021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他对2022年的工作安排。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中共想象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而是基本细胞的坏死。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不敢扩大投资，甚至躺平就算了。2018年，中共发改委等12个部门发文，要求银行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并且将这一项工作作为对银行业的一项考核标准。香港中共病毒确诊个案星期五25号首次突破10,000宗，有港大专家估计，在社区大约有200,000宗阳性结果，又认为近年天气寒冷，很多长者病逝不一定跟中共病毒有直接关系。香港星期五新增10,010宗中共病毒确诊个案，单日确诊首次突破10,000宗，再创第五波疫情以来的新高。最新情报个案达到21,979宗，带了47名病人不治，介乎9至100岁，除5人接种一剂或两剂疫苗外，其余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而危殆的病人就有51人。今波疫情累积31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府公布的数字无法反映现时香港疫情的状况。他引述医管局入院筛查数字，有2%的病人确诊，而港人入境澳门的阳性比例更高达2.6%。用这个来推算，过去4个星期爆发的第五波疫情，约有200,000宗阳性结果，有向医生防护中心情报的只有1/3。相信在社区内隐形病人绝大部分属于轻症，不过个案不断增长下，已经开始出现未打针的70岁以上的长者和儿童等高危病人病逝。他慨叹事件令人痛心，近期大量70岁以上长者仍未接种疫苗，令死亡个案急升。他认为不一定跟感染中共病毒有关，有不少可能不是直接死于新冠肺炎病毒，而是各种因素影响，例如低温症、长期病患恶化、在露天地方缺乏适当照顾和治疗。目前有大量病患者安置在体育馆，港大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学生星期六一起去到彩荣路体育馆暂托中心照顾正在等候入院的长者。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指出，会安排资深的医生当值，如果有长者病情转差，会即场评估是否需要送院。我们会1星期7日，每日24小时都会有当值医生做到即时的临床评估，如果情况是不稳定，会叫救护车送到急症医院上病房，得到深切的治疗。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